经典说书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。那个时候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
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是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：
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
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说：
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，人比羊何等贵重啊！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
于是耶稣对那个人说：
伸出手来。
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原了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：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、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，又能看见。众人都惊奇说：
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
但是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：
这个人赶鬼，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
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：
凡是一国自相纷争，就成为荒场；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 必站立不住。若是撒旦赶逐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，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？我若是靠着别西卜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什么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；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，还可以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，就发出善来；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，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
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
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
耶稣回答说，
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，就悔改了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处，却寻不着。于是说，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。到了，就看见里面空闲，打扫干净，修饰好了，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，都住进去。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。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。
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
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呢。
耶稣却回答那人说，
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
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
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
马太福音十二章在下半节，我们看到了赶鬼以及对赶鬼的教导。耶稣医治了一个因为被鬼附而又瞎又哑的人。神的儿女必须知道并且会分辨神的儿女身上疾病的原因，有的病是病，有的病呢却是鬼在神的儿女身上作祟。那一天主医治他，直到那个又哑又瞎的人能说话又能看见，这是一个明显的大神迹。但是同时在那个地方的人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。众人都惊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吧？这是群众正面的反应，大卫的子孙已经有人承认他就是要来的弥赛亚，所以才能做这些事。另一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极度的反应，法利赛人看见的是一样的事，却是一个极端反面的反应。他们说，这个人呢，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别西卜就是苍蝇之王。法利赛人不仅拆毁群众的信心，并且侮辱主到了极端。为什么法利赛人总是反对主呢？圣经当中关于法利赛人的经文很多，但是有两节那真是把法利赛人给说透了。第一，他们因着嫉妒把耶稣交给罗马人。第二，他们因自己的意思就废掉了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的心必须清洁并且向神忠诚。法利赛人本来就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但是因着嫉妒，嫉妒的力量在我们肉身的人类身上太大了，尤其在宗教范围里头，嫉妒可以使一个人疯狂，并且做疯狂的事。最严重的是，他们明明知道主身上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，但是他们仍然要把耶稣置于死地。为什么呢？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。利益这两个字到一个时候可以使人明知故犯，铁定了心肠要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置于死地。如果让耶稣一直活着，犹太教就要从根本上倒下来了。为着他们自己宗教的利益，宁可明明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，也非要杀耶稣不可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说，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荒场，一城一家自相纷争，他们的国如何能站立得住？我们看到耶稣先说了原则，撒旦是黑暗的君王，他们中间自相纷争，征战想必是一定有的。但是要记住，当他们对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和我们道成肉身的延续教会，他们所有的力量都是一致对外。就有人会做这样的笨事情，请一个通灵教鬼的人来赶鬼，从小处说这是大鬼赶小鬼，从大处说这不是赶鬼，乃是先引鬼入门，鬼魔在你家中已经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。另外，我们从主耶稣所得到的教训，一国自相纷争必成荒场，一国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。在主的话面前，我们真是羞愧。主说了多少次要同心合一，但是神的家到处都发生纷争的事，有的时候发生严重纷争甚至分裂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教会的光景怎么会不荒凉呢？如何能站得住呢？同心是教会的第一要务，特别在属灵征战的时候。主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。人如何能进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。我们真要感谢主，对于属灵征战上给我们一个太重要的教导。从基层来说，如同福音大会就是一个与魔鬼争夺灵魂的征战。魔鬼当然是一个壮士，特别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实在太渺小了，但是我们要到他的家抢夺他的家财，就是灵魂。我们若是要抢救灵魂，就必须先捆绑那个壮士，而捆住壮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祷告。迫切的祷告是捆住壮士唯一的利器，祷告有多少，抢救出来的灵魂就有多少。
祷告少，救的人也少，不祷告就无人得救。这是那么实际的战场。主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这是主最后的结语。这个世界一切所有的力量都是和主敌对的，特别在属灵征战当中，圣徒们需要特别警醒，绝对与主相合，绝对与主一同收据。悲痛的事就是，有时候也会发现圣徒当中也会有不和主相合、不与主收据的人。接着我们看到主说毒蛇的种类和最后的审判。不可亵渎圣灵，亵渎圣灵的人就无路可以走。主说亵渎圣灵今世来世总不能得救，这是何等沉重的话。法利赛人最容易犯亵渎圣灵的罪，明明知道是圣灵，但是却用多少可怕的话来羞辱主，而连带着亵渎圣灵。圣徒会不会呢？绝对会。多少人因着成见或自己不习惯，看见多人受灵浸的时候，在那里用许多话来亵渎圣灵。我们应当慎思明辨，应当敬畏主。主的审判是看我们里面的生命，不是看我们外面的话语和表现。但是看外面表现就可以知道里面的生命。主说了一句相当有智慧的话，他说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这里提到毒蛇的种类，所有从亚当堕落的子孙都是毒蛇的种类，因为毒蛇的生命从亚当开始进入人类，直到如今全人类都是毒蛇的种类。主说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这都是在人类生命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见的事。审判的时候，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。闲话也可以翻译作闲懒的话、无聊的话，连这类的话都要小心，何况谎言和恶毒的话、攻击别人的话。我们的话可以作为被定罪的根据，我们的话也可以作为称义的根据。接着我们看到主宣布更大的先知和更大的君王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见主，求主行一个神迹给他们看。主说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了。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？就是复活的神迹。神使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。人的智慧可以做许多事，唯独神创造的大能、复活的大能，人无法触摸。复活是神最大的神迹。神的复活大能和四福音当中使人死人复活完全不一样。主使一个人复活，不过是将他的魂再回到他的身体，终究他还是要死。耶稣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这里所说的复活是指耶稣这个人就是复活。主活着，他的生命就是复活的生命。复活生命是不会死的，他是经得起死的，耐得起死的。复活生命要把死亡整个吞下去。主复活之后，他也把复活的生命建造在圣徒身上，使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耶稣的复活。这是耶稣生命登峰造极的表现。约拿神迹是一个表号，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，三天三夜在地里头。先知职分必定是在复活生命的境界。即使约拿的复活是一个预表，但是当他奉差遣去尼尼微，说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倒了，但是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。所以当审判的日子，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。看哪，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是唯一的复活先知。他将先知职分给人，他是一切先知的源头。所以用约拿做先知的代表，就是因为约拿是预表一个复活的先知。接着我们看到这邪恶世代的情形，说到鬼受第一次审判之后，他们的身体都已经毁坏了，成了脱体之灵， 海的最深处就是鬼的巢穴，所以鬼只有两个去处，一个是最喜欢附在人里头，以人做他的居所，另外就是归回深海当中。所以经上说，鬼离了人身，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，寻求安歇之地却寻不着。他找着房屋，看见房屋空着，打扫干净，就另外叫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。那个人情形就更不好了。耶稣说，这个邪恶的时代也要这样。撒旦是世界之王，连耶稣也承认他的地位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让他随意宰割世界的潮流。在恶者推动和主宰之下，世界越来越被黑暗权势所蹂躏，直到今天就是最邪恶的末后的时代。马太福音12章的最后，我们看到主摸着神旨意的时候那种绝对亲情跟神旨意之间，圣经里头几次相遇的时候，耶稣都处理得何等美丽。究竟主是完全为着神旨意而来，人们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和你说话呢。耶稣立刻回答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就伸手指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切属地的关系都要以神的旨意做测量。